这个破坏呀、啊，有两个方法能够破坏它。当然，这个所谓破坏这个财法，是一定得到财界四禅以后，在第四禅里边，不是散乱心，在第四禅里边呢，思维啊，用这个思维的方法破坏这个财法。怎么样思维呢？我刚才说有两个方法，一个方法就是幻想自己死掉了，死掉了以后啊，这个身体啊抬到野外去火化了，烧掉了，那么这个身体就是没有了，这是一个这样思想。第二个方法是在三界四禅里边呢，思维这个身体呀、啊，周身的毛孔啊渐渐的扩大，啊渐渐的扩大，就类似这个蜘蛛网那样子，蜘蛛网那个横竖的那个线条，我很微细的，这个身体的毛孔渐渐扩大，那么也类似那样的。渐渐扩大，渐渐扩大，到最后就完全是虚空了，那么就不见有散法了，唯独是看见虚空的境界。这个时候啊，这个在散界第四禅里边呢，一心圆空，这个专一其心呢，给它观这个空，心住在空里面不动摇，那么这样的这个散界第四禅呢就泄退了，空无边处定就成功了，住在这个禅定里边呢，好像是原来啊，有个鸟在笼子里边呢，现在笼子破坏了，这个鸟在飞在虚空里面呢悠悠自在，像这个境界。我们原来这个得散界定的人呢，虽然得了这个禅定很好啊，但这个识还是困在这个散法里面，困在这个身体里面的。要是把这个身体的散法啊，用观想的力量破坏了，这个识就是在虚空的境界里悠悠自在。但是还是定的境界。大概的这样介绍一下。第二个就是十无边处定。那么呢，他得了空无边处定以后啊，又继续修这个十无边处定的境界，那么他就要弃舍这个空，弃舍这个空的境界，来修这个十。修十怎么修法呢？他就在空无边处定里边呢，心不再观这个空了，观察这个十，就是思维，思维这个十啊。我们的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，有过去的，有现在的，有未来的，啊，无量无边的。那么不思维这个空啊，单独的思维这个识啊，那么精进勇猛的这样修习，时间久了呢，心就在识上得定了，这空无边处定就落下了。那么这是十无边处定，这无所有处定呢，就是在十无边处定里边呢修这个无所有处定。怎么修法呢？以前在空无边处定的时候，心是圆这个空，观察这个空；十无边处定的时候是观察这个实；到无所有处定的时候，也不观空，也不观实，观这个无所有。也没有空，也没有也没有事，观察这个无所有，心在这无所有上啊，不动摇，在时间久了你就得了无所有注定了。那么这是第三个。第四个是非想非非想注定。这个非想非非想注定啊，怎么修法呢？一开始的时候啊，就是他要放弃这个无所有处定，他观察这无所有处定，这个人呢就像睡着觉的人似的，像在大黑暗的屋子里面似的， 像喝醉酒似的，心里无所知，心在无所有的境界里面什么也不知道，他这样的来厌烦这个无所有之天。观察这个飞翔飞飞翔的境界，这个飞翔飞飞翔啊，怎么观察呢？我们这个读这个经论呢，很多的地方看不明白，这个飞翔飞飞翔的怎么修法，很多地方看不明白。但是在天台智者大师的十三般若蜜里边呢，说得很清楚，就是啊，观察这个非有非无的境界。这个观察非有非无啊，怎么观察法呢？这个他这个时候啊，就观察这个心，观察这个心呢是非有，这个心呢就是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，这个心呢刹那刹那的过去了，就是没有了，但是继续也有心来，也是刹那刹那的过去了，这样过去了就是非有。那么也是类似啊，我们佛法里面讲啊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但这个比较浅一点，就是一生灭，刹那刹那灭，就用无常啊来观察这个心呢、啊，念念的灭掉了，没有了，就像这个火的燃烧啊，渐渐的灭掉了。这是啊，观修这个非有，非有观。那么怎么叫做非无呢？这个先说这个无，什么叫做无呢？这个无啊，就是没有了。说什么没有了呢？是心没有了呢？是另外有一个东西没有了呢？观察这个心念念的灭掉了，叫做非有。那么修这个非无观的时候，怎么修法呢？先观察什么是无，是心是无呢？是离开心的另外有一个东西是无呢？那么他这样这个修行人呢，在修空无边处定的时候，已经破坏了筛法。到十五边注定的时候，要不是空也不也放弃了，无所有注定的时候也放弃了十。现在到了非想非不想注定的时候，还有什么好无的呢？离开了心，另外更没有什么好无的。那么要说无，还是这个心是无。说心是无，而这个无是对有说的，无是对有说的。有要没有了，还对谁来说无呢？所以就是一个非无。对有而说无啊，那没有有的时候还对谁说无呢？无也不能说了，所以是非无。那么他这样思维呀、思维这个非有和非无啊，在无所有处定里边这样思维久了，那么这个非非想处定就现前了。这个非非想注定现前的时候啊，这时候不见有也不见无啊，心里面寂焉不动。那么这个禅定的境界啊，是在三界里面是最高的、最高深的境界。那么在外道里边修这个禅定的人呢，到了这个时候啊，因为这就是涅槃的境界。也有就是用佛法的道理说，这就是法身的境界。那这样子按佛法的道理来对比的时候啊，究竟外道这样修行有什么不对呢？那么天台智者大师说，就是这个外道他观察非有非无的时候啊，出现了非想非非想注定的时候，他感觉有一个 知道非有非无的一个东西。知道这个非有非无的这个心呢，没有灭，所以叫做真真不灭啊。没有有也没有无，这就非有非无。但是那个知道有无的那个还存在的，那个就叫真身不灭。那么按佛法来讲，这就是我嘛，就是知道这个我，这个我还只是真常独立的，是不可破坏的。因为这个外道修非非想定啊，这个修行人心里面有这么一念的我执啊，所以他还是没有真实解脱。如果他能在这里面观察是苦空无常无我，那么就是圣人了。这和佛法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。这是简单的说五色界的是空定，合起来嘛就是禅定。解脱啊，勤行精进，禅定解脱。这个解脱啊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解脱是对细胞说的，就这个人呢被封，被这个绳子绑起来了啊，很不自由，不能动。现在把绳子解开了，那就是解脱了，就自由自在的了。那么解脱是这个意思。那么我们凡夫啊是有细胞的，圣人是解脱的，但是这里说解脱的圣人就是阿罗汉以上的境界啊。这阿罗汉以下这个三果圣人呢，他还有多少烦恼的，还是有细胞，还没有说完全解脱。这个解脱啊一共啊有八个，叫八解脱，八种解脱。这个八解脱啊，这是出家人的修行的一个方法，出家人的修行的一个方法，是得解脱的一个方法。那么在凡夫的时候啊，也可以修这个八解脱，但是还不是太呀。不是太能有效，他是到要到三果圣人以上，要到三果圣人以上修这个八解脱。要是初果圣人也可以修啊，还不太合适，因为他这个八解脱啊是已经得了禅定的，得了色界是禅呢和无色界是空定的修行人。那么他这个时候才可以修这个八解脱的这个方法的。这个要是他没出家以前呢，他就得了四禅八定了呢，那么出家的时候当然可以修这个八解脱。要是出家以前、出家以后没得四禅八定啊，这个时候是散乱的凡夫啊，修这个八解脱不太合适。所以这个经里面说啊，和所有八解脱是在禅定里面修的啊，在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里面呢修的，也在四空定里面修的。这个八解脱啊有八种，第一种啊是内有色相外观色。这个佛在世的比丘啊，当然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我们不知道佛在世的时候那个出家人怎么样修行，但是我们要读一读这个八解脱的内容呢，我们就知道佛在世的时候那个比丘是这样修行。佛在世的时候有很多佛的弟子，里面有很多阿罗汉，这个阿罗汉是怎么成就的，那么从这个八解脱里面可以明白的。第一个是内有色相外观色， 当然人的程度不一样啊，我刚才说了，说是有的人已经得了四禅八定了，但是他还不是佛教徒啊。那么现在忽然间呢，像皈依了佛教，那么他修八解脱啊，或者是已经啊，他没有得四禅八定，来到佛教里面来，他是一般的散乱心的凡夫。那么这个时候我和有禅定的又不一样。那么我们现在就拿这个散乱心的凡夫来说哈，这个散乱心的凡夫啊，初到佛法里面来出家，做了出家人的时候啊，那么呢，佛寺的这个佛教导必求的修行的方法，多数就是初到佛教里面来先修不净观，或者修熟悉观啊，这两种方法啊，一个不净观，一个是熟悉观，这两种方法叫做二甘露门，就是甘露就是涅槃啊，是这两种方法是涅槃的一个出入门的一个方法啊，出到佛教里面做必修的呀，要修这两种方法要修一种。如果自己的欲心重的话呢，就修不净观；如果说是散乱心重呢，就修熟悉观。不是说是啊，修熟悉观的人呢，他也没有欲心；也不是说是修不净观的人，他不没有散乱心。其实都是有，但是有偏重的。那么这样修了以后啊，假设是修不净观，那么他把这个贪心呢、啊，折服了很多啊，虽然没有完全的离欲，但是心里面呢多数是清净的啊，那么这个欲心呢，把这个爱欲心呢降服了一下，然后嘛正式的修无恶观啊，修无常观，这样子渐渐可以得出国，得二国，但是还没有禅定呢。那么呢他但这样子嘛，或者是正果了，或者是没正果，这个欲心呢不是时时现前，不是时时出现呢，就也可以修禅定啊。那么呢修禅定他得了四禅八定了，得了四禅八定啊，还是凡夫啊，或者也有神通，也还是凡夫。这凡夫这个时候佛就告诉了修八解脱，修八解脱的时候啊，就是在初禅一开始的时候，在初禅里边呢修这个啊，内有色相外观色这个方法。这个方法怎么修法呢？就是在初禅里边呢修不净观，是这样意思。这个得了初禅呢，在禅定里面修这个不净观，所以在以前或者是得了禅定的人呢，当然欲界的这个欲爱欲心是没有的，没有是没有啊，但这个还是凡夫啊，不是说决定没有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比如说家里面来了贼了，那么这个主人把这个贼抓住了，绑起来了，放在那个地方，这个贼还在呀，还活着，没有杀死这个贼。没有杀这个贼，这个时候说是你家里有贼没有贼？应该说有贼，但是贼不能活动，因为绑起来了。所以我们这个心里面呢，就是这个凡夫得了禅定啊，就是佛弟子得了禅定的时候啊，你还是凡夫的时候啊，还是有欲心，还是有这个男女的爱欲心，还是有，但是被这个禅定啊绑起来了。就定的力量啊，把它困在那里不活动。在那屋子里面单独有个地方啊，把它困在那里，表面上谁也看不见这个谁，就是身口意眼耳鼻舌身意，表面上这个人这个修行人自己也感觉到没有欲心，但是这个爱心在你身心里面还是隐藏在那里。那么这个时候佛告诉啊，说是你就在禅定里面修这个不净观，修这个内有色相外观色，来杀这个贼，杀这个爱欲心那个贼。这个怎么样是杀这个贼？怎么杀法呢？ 就是在坐这里呀、啊，静坐入了是初禅以后，入了初禅以后啊，观察从那个大自己的观想啊，从那个大脚趾那地方开始想，这个足下有五个趾，那个从大脚趾那地方想观想啊，观想它肿了，膨胀了。当然一开始像个黄豆粒儿那么大，渐渐的膨胀啊，好像个鸡蛋那么大，这个是脚趾。那么第一个脚趾，第二个脚趾也这样子，第三个、第四个、第五个，就像五个鸡蛋那么大，膨胀青淤了。那么这样想下来以后，就想这个脚，整个的脚也膨胀啊，然后向上这个膝盖下这个腿也都膨胀起来。那么膝盖以上那个大腿两个腿通通都膨胀了青淤，那么是身部一直到头部完全都膨胀起来，然后再观想它这个破了，好不容易流血臭秽的这样境界，在禅定里面这样想，那么这样想啊，就来破这个贪嗔心，破这个贪心，想啊，这个观法在禅定里面修一个时期，这个时期来破这个贪心以后啊，就再想这个眉间这个地方，两眉之间这个地方，这个肿胀啊，烂坏这个境界啊，那这个皮又破开了，看见里面的白骨啊，小小的白骨。那么这样的再向上，这个鹅的这个皮肉也破开了，又看见这白骨，这发髻这里也是破开，然后整个的头部所有的皮肉通通的破开，就看着一个肚肉骨啊，眼睛是这里两个窟窿，鼻子这里也是窟窿，那么渐渐的身下部向下部完全都破开啊，就是整个是个骨头人，一节一节的骨头连接起来，在那里端坐，这个修禅定里自己看见自己在那里坐是个骨头人，那么这样的修啊，一次又一次的这样观，一次又一次的这样观，那么观自己是这样子啊，到了这个境界已经不容易了，然后再观别的也都是这样子，那么这样子咱但还有下文了，到这个时候还应该怎么观察呢？观察这个眉间这个地方，这个骨头这个地方啊，往外放光，放光明，放个青黄赤白的光明往外放。眉间这个光明放完了以后啊，这个上面这个额骨这里也放光。啊，发髻这个整个的头骨也放光，见此全身的这骨头都能放光，啊，这样观想，也观他人也是这样子，那么这就叫做内有色相，外观色，就自己这个先修这个不清净，这种膨胀、青淤、烂坏呀。然后又观白骨，内里面有这个相，色相，观外人也是这样子，又观的放光，那么这就叫做内有色相，外观色，这是第一个。那么第二个是内无色相，外观色，还是在初禅里边。抽禅里面你也一开始还是观那个脚趾头是肿胀的五个脚趾都肿胀，全身肿胀臭秽也不堪，然后再把这个皮又破落了，变成个骨人，骨人又放光，这样子观。那么观到骨人放光的时候啊，这个时候啊，再观察这个骨人的骨头都是变成了粉，这个骨头变成了那个像微尘那个粉似的，风说鼓动啊，就没有了，没有骨头人了，但是这个时候啊， 就唯独的观察有青黄瓷白的光明，也有地水火风的光明，这是八种光明哈。地水火风，这个地呀、啊，就是黄白之间的颜色的这种光明，水像那个深渊里面澄清的水，光明像那样的光明，所以火啊，没有烟的那个火的光明，还有像那个风啊，飘动的这虚空里面飘动的这个清风啊，没有微尘的这个风啊，地水火风，还有青黄瓷白的光明，啊，像青莲花那个青色的光明，黄色花啊，三宝花是黄色，黄色的光明，瓷莲花的光明，瓷色的光明，青黄瓷白，好像白雪那样颜色的光明。不观这个古人，古人灭了，但观这八种光明在虚空里边。观这个青色的光明的时候，全面都是青色的；观黄色呢，完全都是黄色的光明。那么这样子观，这就叫做内无色相，外观色，因为这古人没有了。原来啊，有古人的时候啊，是从古人的骨头里面放出光明来，现在古人灭掉了，就完全是观察的光明，那么这叫做外观色，内有色相，外观色。那么这些观法啊，都是属于不净观，都属于不净观。这个光明啊，应该说是清净的，但是为什么说它是不净呢？因为这就是功夫的问题啊。最初有古人的时候啊，这个光明是从古人放出来的，古人不骨头是不清净的呀、啊。那么这个光明也就不清净，所以也不说它是清净。骨头人灭掉了，但是光明的时候应该说清净了，但是还不算清净。要怎么样才算清净呢？这就是第三个啊，净解脱身作证。那么前两个内有色相，外观色。内无色相，外观色，在初禅里边呢，修这两种解脱。初禅修完了的时候，又入二禅，入在二禅的里面呢，再修这内有色相，外观色，内无色相，外观色，一样的这样修。这样修来的时候啊，就到了第三个。这净解脱身作证，第三个就是在三禅里面，或者是在四禅啊，色界的三禅或者四禅里面。这个据此论呢，就说是四禅，但是在大智的论里面呢，又好像有三禅也是在内的。那么在三禅里面呢，就修这个净解脱身作证的这个解脱。这个现在怎么修呢？他就是观呢，因为这时候把古人灭掉了，就观察这个地水火风青黄瓷白的光明。观察的时候，把这光明啊，把它练的叫它清净又清净，清净又清净。最初修的时候啊，因为功夫的问题，虽然说是光明啊，能想上来光明也不容易。想上来啊，那个光明啊，不一定是那么样的清净。要在禅定里面呢，不断的练。一入定以后啊，想这个光明是清净的，青黄瓷白的练到极清净的时候，所以叫净解脱。这个时候不是观古人观不净，不是不净观，这时候叫净，是净观。身作证，这个身呢，就是他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啊，成就了这个样的这样的解脱。人们叫做身作证。这个先修这个内有色相，外观色，内无色相，外观色呀，就把这个欲界的烦恼啊是清掉了，除掉了。 那么后来净解脱身作证啊，是不是不净，是清净的光明啊，与清净的光明也不生爱道心，不生爱道心。成就这个境界，我们说是我们念阿弥陀经的时候啊，阿弥陀佛有无量无边的光明啊，无障无碍能遍十方界的照耀啊，有念佛的人呢，佛的光明能照耀你。那么这个阿弥陀佛为什么会有光明？他的光明能照到十方世界去来，就是他在因地的时候修行过，是这样修来的，这样修行才有光明的，就在禅定里面来灌下这个光明，成就的这样的功德，等到成佛的时候呢，是最殊胜的境界。就是阿罗汉呢，他也是，他能这样，当然有禅定啊，修过八解脱成功的人呢，这样的阿罗汉呢，他能随意的放光，他周身随意的放光，他一个举手指头也可以放光，他这个汗毛孔随时随地愿意哪里放光就哪里放光，就是他已经成功了，他成功就是这样修行来的，要散乱心的不可以，一定要在禅定里面。所以这个散戒四禅呢，是很多很多的功德从这里面发出来的。那么这是净解脱身作证，前两个解脱，内有色相外观色，内无色相外观色，是在初禅在二禅里面这样修行。这个净解脱身作证呢，是在三禅或者四禅里面这样修行。这是这前三个解脱，那么第四个解脱就是空无边处解脱、实无边处解脱、无所有处解脱、非想非非想处解脱，这又是四个。这四个解脱怎么样修法呢？就是他已经这个修行人他已经得了四种空定啊，无色界天的四种空定已经也成就了。成就了这个时候呢，就入在空无边处定的时候啊，就观察这个定啊，是无常的，是无我的，是空的，啊，是虚妄不真实的。那么对于这个禅定啊的爱着啊就没有了，就解脱了。那么实无边处定也是这样子啊，无所有处定、非想非非想处定也是这样的修，那么就得解脱。最后一个第八个解脱呢，就是灭受想定。这个灭受想定啊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修行人呢、啊，那当然是佛在世的比丘，就是托钵啊，起食完了，吃完饭以后就入定。入定就是就修啊，不是这个观，不是这个观，就是那个观啊。这个八解脱里面，你修的光明观，我们说是很容易就这样说了。修行啊，不知道要经过多少时间才能修成功的，还是得有禅定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非非想定，这个时候解脱，他这个时候啊，长时期这样修行啊。他心里面也感觉很辛苦啊，他要休息休息，就是四涅槃法安置身体。这个灭受想定啊，就是在非非想定里边，我们这个人的这个心呢，分别性的这个明了性的心呢，像我们现在我们平常这个人呢，我们要不静坐的时候啊，我们这个第六意识的活动力很强啊，不是想这个想那个，这个力量也很大的。但是要是不做什么事，一静下来啊，这个修止，叫这个心呢排除一切杂想、一切杂念，叫这个心不分别的时候啊，这个心的力量就低下来。心的力量就低下来了。这个要是得到色界四禅的时候啊， 啊、他那个心因为有定的力量是很坚强的。你想要把这个心叫他灭掉他还是不容易，还是不容易的。那么呢，由色界的四禅进一步到空无边处定、实无边处定、无所有处定，到非非想处定的时候啊，这个时候这个修行的这个心，这个明了心的心呢，很微细，很微细的。那么他要用佛法的这个空的智慧啊，就能灭掉他，就把非非想定的这个了别性的心呢，就灭掉了。心一灭掉，也不受，也不想了。就这个时候这个境界是涅槃法安置身体，就好像入无余涅槃的那个俄罗汉呢，犹如虚空的境界，没有心意识了啊，离心意识了。这离心意识的话是楞伽经上有这话啊，华严经上有这话。那么呢，俄罗汉入无余涅槃的时候就是离心意识，离心意识境界。但是这俄罗汉要入灭受想定，三果圣人可以入灭受想定。入灭受想定的这个人呢，现在他还这个人的这个身体的果报还在呀、啊，他并不是使这个身体还是活人还在的。那么虽然说他能说是离心意识，但是果报还在，所以他还能够从这灭受想定还能出来，就是从涅槃那里还能回来，还能这样子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嘛，就叫做灭受想定解脱。他用这个说这个把这个心怎么样灭法呢？怎么这个受想和心呢是共同在一起合合的活动的，不能。心不能单独活动，受和想也不能单独活动，有受就有想，有想就有受，有受想也就是要有识的，所以要是没有受想也就是没有心的啊，没有识呢也就是没有受想。那么这个受想啊怎么样灭法呢？它一定要有一个境界的，有所受想的一个境界的。那么这个佛弟子啊观察所受想的境界，有了这个定啊，一方面这个心的力量很微弱，容易灭它，那么再用佛法的这个空无我的惯慧啊，那么就灭掉了，这心就灭了，那么这能入灭受想定。要是你没得非想非不想出定，你不能入灭受想定的。入了呢，得俄罗汉果以后，由三果得俄罗汉果以后，或者这一些大菩萨啊，六地啊，六地、七地、八地以后的大菩萨，那个境界就高了，不一定要入灭非非想定才能入灭受想定的，不用，就是散乱心就可以。头一刹那是散乱心，第二刹那就可以入灭受想定，那个境界就是高了。这是八解脱禅定解脱三昧，多闻智慧诸波罗蜜僧。现在解释这个三昧。三昧啊，鸠摩罗什法师啊，他翻个叫正心清处。他说一个比喻，说这个蛇啊，他走路的时候总是弯弯曲曲的向前走。但是他要入在那个竹筒里边呢，他就不能弯曲了，他就直了，他这个身形就正直了。说我们凡夫没有禅定的人呢，我们这个心的活动啊，想东想西想南想北啊， 啊，天下古今的事情无所不详，也等于像蛇形长曲那样子啊。等到得到这个三昧的时候呢，这个心就正直了，他就不取了，就是端正啊，不弯曲了，所以叫做正心行处。但是这个宣传法是他翻一个等词啊，这个等词是啊，等是平等的意思，就是定是平等的，这个平等是对于不平等说的。什么是不平等呢？这个等和不等啊，都要我们的心说的。我们这个心呢，散散乱乱的，也是 不平等。心里面睡觉的时候啊，昏沉呢、啊，那也是不平等。昏沉散乱的，这叫不平等。现在入在禅定里边的时候啊，它也不昏沉，它也不散乱，是宁静的，所以叫做等啊，宁静。这个昏沉呢，它就是不明，昏沉的时候什么也不明了啊。我们呢东想西想的时候，心里面不寂静啊，也不明了，也不寂静，这时候叫不平等。得到禅定的时候呢，心里面又明而又静，静而又明，心里面不打妄想，但是可以没睡着觉，谁也没有睡觉。心里面呢，还是不打妄想的，心里面明了而还寂静，寂静而又很明了，这时候叫做等，这就是禅定的境界。这个我们的心呢，被这个定的力量奢侈住它，它又明而又寂静的，那么这叫做等次。这是三昧这样翻译。可是这个三昧究竟指什么说的呢？这个这里是指三种三昧，三种三昧。这个空和无相无作是智慧境界，是属于智慧的。但是这个地方说它是三昧啊，就是不但是智慧，它是在禅定里面的智慧，所以叫做三三昧。就是已经得到色界四禅了，他在这个禅里边呢，思维无我的道理，思维这个五色，首先是这个五蕴呢，这五蕴里面没有我，然后啊。寂静而住，那么这就叫做空三昧，也是空三昧。第二个，这无相三昧怎么讲呢？在三昧里面思维这个无我的境界，就应该是成功了，就是可以得阿罗汉果，得无生法忍了，就可以成就了。但是有的人呢，还没成就。就是他又取着这个空的境界，取着这个无我的形象，有个无我的相貌，执着他，执着这个无我的相貌，这样子啊，就不得解脱了，就不能成得入到圣人的境界。所以现在说无相呢，就是这个空的相啊也没有。刚才说对有而说无。有没有了还对谁说无呢？这样这个空的相是对有相说的，把这有相空掉了就叫做空相，而空是对有说的，没有相也就没有空相了，那么就这叫做无相，不取着这个空相，然后寂静而住，这就叫无相三昧。这个无作三昧什么意思呢？无作三昧是恶也不可得啊，无恶也不可得，这一切相都不可得之中啊， 还有什么可希求的呢？有所求就是有所作，有所作为。现在无所求呢，也就无所作，所以叫无作三昧。这是一种解释，这是智德论里面的解释。但是另外有人解释啊，不这样解释，说是观察而不可得，观察无相也，观察这个而的无相也不可得。这个能观察而不可得的，能观察相也不可得的，这个也不可得，所以叫做无作。这个作呢，就是观那个观察者能观察的这个智慧，这个智慧也不可得，所以表示是能所双亡的意思。那么这样的叫做无作三昧，空无相无作啊，三昧。前面这个八解脱啊，是修不净观，观想光明啊，解脱欲界的烦恼啊，也解脱色界、无色界、四禅四空的爱。